大家好，到上一讲为止，我们已经把所有的婚姻限制做了详细的解释。如果发现了婚姻限制，而这些限制是教会制定的，就可以申请豁免。得到豁免以后，就可以举行婚礼了。这一课就让我们来讲婚姻的仪式。首先我们要看法典1108条，这条法律很重要，是讲为了婚姻有效必须遵守的仪式。如果缺乏仪式中所要求的一个因素，婚姻就无效了。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完全遵守这条法律的规定，那他们的婚姻就不存在，当事人就没有成为夫妻。现在我们来听1108条说的。
第一项，结婚唯有在证婚教区教长或堂区主任或此二人之一所委托的司铎或执事以及两个证人前举行，结婚方为有效，并应遵守下列条文的规定。但是144条、1112条一项、1116条及1127条二至三项的例外规定不在此限。第二项，所谓证婚，系指法定证婚人向结婚者当面要求表示结婚合意，并且以教会的名义接纳之。
这条法律中要注意的是，为使婚姻有效，法律要求必须有教会的代表，这位代表是法定的证婚人，并且依照第二项说的询问婚姻合意，并以教会的名义接纳他们。
神父，什么是法定证婚人呢？是不是每一位司铎都是法定证婚人？要有什么资格呢？
法定有效证婚人是举行婚礼的地区的教长或堂区主任神父，或者是他们之中的一位所委任的神父或执事。请注意，这里讲的是有效证婚人，而不是合法证婚人。因此，这位有效证婚人他可能不是合法的。
神父，这样的神父或执事的证婚还是有效的吗？
是的，只要这位堂区主任神父询问了婚姻合意，又假定结婚当事人没有婚姻限制，而且另外有两个证人在场，这婚姻就成立了。
神父，怎么说有效证婚人可能不是合法证婚人呢？
我们以前讲过，合法证婚人是结婚当事人双方之一的本堂神父，或者是结婚当事人最后一个月居留地的本堂神父。可是可能结婚当事人选择的证婚神父都不是上述的合法证婚人。比方说一对教友，假定什么婚姻限制都没有，已经订婚，两个人旅行到欧洲，到一个城市里去看准新娘的哥哥。他的哥哥是位神父，在欧洲教书。三个人一起去朝圣，在朝圣地，这两位教友很感动，就想在朝圣地圣堂举行婚礼。这个时候，谁是有效的证婚人呢？或者谁是合法的证婚人呢？现在我们有两种假设。 第一个假设是朝圣地圣堂的本堂神父，因为看到准新郎新娘有神父哥哥作伴，就像一切手续都办好了，没问题了，于是朝圣地的本堂神父就为他们证了婚。第二种假设的情况是，这位神父哥哥在朝圣地圣堂内奉献感恩祭，同时也给他们证了婚，同时请了两位证婚人，但是没有问本堂神父的婚姻委任。我问你，在第一种假设里是不是有效证婚呢？
神父，是有效证婚，但不合法。
你说的对，这就是我们念过的法典第1109条说的，教区教长及堂区主任在本区内依其职务，不但得有效为本区信徒证婚，而且得为非本堂信徒证婚。根据这条法律，本堂神父常可以有效的在自己的堂区内证婚。虽然结婚当事人不是本堂区的教友，当然最好是合法证婚，也就是得到合法证婚人的准许。好，这是第一种假设的情形。下面第二种情况呢，那位神父哥哥自己为妹妹证婚，他的证婚是不是有效呢？是不是合法呢？
神父，看来不合法也无效。
看来好像是如此。首先，准新娘的哥哥不是本堂神父，所以不能引用1109条的规定，而又没有得到合法证婚人的授权，这样的证婚本来是无效的。可是教会为了减少无效的婚姻发生，定了一个补救的方法。
神父，您说的补救方法是什么呢？
教会定了一条可以说是救命的法律，就是上面念过的1108条第一项说的法典144条的例外规定。法典144条是出名的补正许多法律行为缺失而定的法律。现在我们来听听144条的规定。
第一项，对事实或法律有共同错误，或对法律或事实有实际或概然的疑义时，教会补足内外法庭的治权中的执行权。第二项，同一规范亦适用于882、883条、966条以及1111条一项所论的代行权。
神父，第一项讲的好像很难懂，请您解释一下好吗？
好的。第一项的意思是说，教会可以补足所缺的权利。以刚刚举的例子来说，准新娘的哥哥神父给他们证婚，这是无效的，也不合法，因为这位神父哥哥本来没有权利证婚，现在教会补足这个权利，使这婚姻成为有效。这是144条第一项的意思。
神父，那第二项指的是哪些法律？又是什么情况呢？
以966条来说，这是讲听告解的权利。我们在讲忏悔圣事的时候已经详细说明了这个所谓共同错误，这里就不再重复了。你们可以在课本437到438页中找到。如果把这一项照合到我们讲的神父哥哥证婚的个案中，就是说按照144条的规定，这件婚姻是有效的，大家会相信神父哥哥有证婚的权利。 以上所讲的是什么是法定有效证婚人。下面我们来看有效婚姻仪式。要求有两个证人，这两个证人应该有什么资格呢？请看课本562页789号证人。
除法定的证婚司铎外，还需有二人以上之证人，不然结婚无效。证人应有的资格，就是必须有识别能力，并能观察人的行动，且能明了人的意思。所以，或听或看，必须能够明了当事人愿意结婚的意思。质论证人的宗教信仰、年龄、性别、智慧贤否等皆无关系。证人也不需要派定、邀请或有当证人的意思。偶然在场，甚至结婚者不知道或被强迫当证人，亦为有效。不过结婚者有选择证人的权利。合法的证人除上面的必要资格外，应是公教信徒，不是受绝罚者，名誉优良者。但若有重要理由，只要没有恶表，主教能够许可非公教人或不良教友当证人。急迫时，即来不及向主教申请，证婚司铎可斟酌办理。证人与证婚司铎及结婚二人或其合法代理人表示结婚的意思时，必须同时在场，结婚方为有效。
好，我想张神父讲得够详细了。
神父，谁应该遵守这个仪式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应该遵守的而没有遵守，结婚就是无效。所以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谁应该遵守这样的仪式。现在有一些个案，就是两个人结婚不少年后有了孩子，教友妻子经常参与主日弥撒，也领圣体。有一天仔细问他，才发现他根本没有在教会内举行婚礼。问他为什么，他说先生是外教人，他以为在教堂内结婚的必须是两个人都是教友。这时候该怎么办呢？我们先来听听法典1117条说的。
上述结婚仪式，只要结婚者之一是在天主教内领洗或皈依天主教，且未以正式行为背弃天主教者，皆应遵守，但是1127条二项的规定除外。
这里说的1127条第二项是说主教可以宽免教友不受婚姻仪式，这点不要紧，因为既然主教宽免了，自然不必守。要紧的是要记住，结婚当事人之一是天主教教友，就必须遵守上面讲的有效结婚仪式，也就是说必须有一位证婚神父和两位证人在场。至于在不在教堂内举行，和婚姻是不是有效无关。
神父，记得您说过，从1949年中国大陆的教友结婚就可以不必遵守结婚仪式。
你说的对，在中国大陆，两位教友结婚或跟非天主教人结婚，都不必守教会规定的婚姻仪式。除了中国大陆以外，也有非常的结婚仪式，就是法典1116条所说的。
第一项，如因重大困难不能有法定证婚人 或不能挽救证婚时，有意缔结为真正婚姻者，于下列情形中，仅在两位证人前即得有效且合法的结婚：第一，在死亡危险中；第二，无死亡危险时，只要明智地预料前述情形将延续一个月之久。
神父，这种非常情况通常发生在哪些地区呢？
这样的情况该是在神父非常缺乏的地区。不过目前有一种新的情况给牧灵工作者带来一些困扰。
什么样的情况呢？
就是有些教友故意不遵守规定的仪式结婚，比方去法院结婚。
为什么呢？
他们的说法是这样的：如果经过教会的代表证婚，这样这项婚姻就不能解散了。所以等他们的民法结婚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看看两个人是不是真能白头偕老，如果可以再去找神父证婚。
神父，即使他们按照民法结婚，在教会内他们的婚姻不是无效吗？
理论上是这样，事实上真的不好讲。
神父，怎么说不好讲呢？
因为有的时候神父明知两位教友结婚，他们的婚姻不会持久，还是给他们证了婚。后来两个人办了民法离婚，又不能在教会内重新结婚，这样的人也许让他们执行民法结婚可能更好。不过这真是不简单的事，这在下面讲离婚的时候再多讲这件事，愿天主保佑。